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和科技练兵，不断探寻新型飞行人才培养路径，锤炼胜战硬功。新闻聚焦，在植树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积极投身植树造林行动，与驻地群众携手共建美丽家园。
直击现场，武警安徽总队近日组织后装克木连贯作业训练，锤炼官兵实战化保障能力。
重点关注，中方将于3月14号举行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晤。
环球军情，美国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称乌克兰同意接受为期30天的停火。俄罗斯方面回应，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协议都应依据俄方条件而不是美方条件。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削减军费预算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战功卓著的部队，曾培养出多名金头盔飞行员。近年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这个旅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和科技练兵，不断探寻新型飞行人才培养路径，助力新生代飞行员向战奋飞，锤炼胜战硬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杜鹃、刘有权、周江川的报道。
冰川可以起飞。
冰川明白。
初春时节，辽东半岛寒风凛冽，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数架歼16战机接续起飞，飞赴预定空域，开展空战对抗、实弹射击等多科目训练。新改装飞行员进入靶场上空后，迅速建立航线，创造攻击条件，随后精准命中靶标。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杨玉涵：
对地出击是新兵员改装过程中的重要科目，也是锤炼战斗力的关键环节。对地攻击高度低，节奏快，风险高，需要他们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目标识别、航线建立，以预定的角度完成对目标的精确打击。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刘宇晨是空军航空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在完成歼7战机改装后，他来到这个旅直接跨代改装歼16战机。谈起首次进入地靶实弹科目的感受，刘宇晨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首次进入地靶实弹科目，整个流程的注意力分配容易慢乱，而且容易出现设备使用方面的错忘。大队根据我们新改装飞行员的特点，还组织开展了地靶实弹技术研究及模拟器训练，帮助我们捋顺注意力分配，从而提高了实弹架次的训练指效。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年轻飞行员跨代改装已经成为常态化培养模式。经验丰富的飞行教员与年轻飞行员结成对子，开展一对一辅导帮带，有效缩短了人才成长周期，促进了战斗力加速生成。2001年出生的李振祥是旅里最年轻的飞行员，他很自信地说，去年自己开始从歼7跨代改装歼16战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收获很大。
改装过程中需要在改变固有的操作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掌握大量新知识，我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后来教员在带教时耐心细致地跟我讲解操作要领，一点点克服了我的心理障碍。
为了让年轻飞行员在实战化环境中经受历练，向战奋飞，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还积极组织跨区域多兵种联合训练。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杨德纯说，通过与其他部队的协同训练，新飞行员的战术运用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与其他的军种进行了大量的合训合练，通过这些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飞行员们的实战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包括对空、对海、 对地的突击能力也明显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飞行员的团队协作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向打赢聚焦，为胜战聚力。近年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逐渐探寻出一条极具活力的新型飞行人才培养路径。一批批优秀的年轻飞行员迅速成长，在各类重大演训任务中崭露头角，制胜打赢能力不断提升。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侯庆龙：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拓宽育人平台，优化培养路径，扎实推进飞行员战斗力生成，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空军贡献更多力量，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
昨天是第47个中国植树节，全军各部队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新绿。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用劲儿，清晨的八达岭古长城薄雾青龙，远山静谧。一大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就扛着树苗和铁锹来到长城脚下，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分工协作，种植了数十棵海棠树。生机勃发的小树苗与蜿蜒伸展的古城墙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周朝阳：
我们以植树活动为载体，把扎根军营具象化，使官兵们在劳动中感悟向下扎根才能向上成长的哲理，同时使官兵们深刻认识到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与担当。
车回大地，冰雪消融，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军区某团黄旗马队边防连官兵再次挺进黄沙漫卷的戈壁沙漠，开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行动。指导员王博远介绍说，黄旗马队边防连地处荒漠戈壁腹地，连队官兵常年参与驻地防护林建设，为筑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连队每年都要在防区栽种树木，这是建连以来的老传统，是一棵棵树苗在历代官兵的精心呵护下成长成如今一片绿林，替大家抵挡风沙。在今后守防的日子里，连队官兵将一如既往秉承植树造林、绿化边疆的优良传统，如同一棵棵白杨树一般扎根边防、绿化边防。
岭南大地春和景明，在第47个中国植树节来临之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官兵在营区种下木棉树、枫林木、白兰树等八个品种130多棵树苗，为军营再添一抹新绿。在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安徽省淮北市香山区等地，人武部门主动联合驻地有关单位，军地携手广泛开展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绘生态宜居画卷。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玉珍青年杨子豪：
在入伍之前参加县里的植树节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希望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能够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安徽总队近日组织后装克木连贯作业训练，锤炼官兵实战化保障能力。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专家团队近日来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开展医疗技术帮带等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营地上空发现两架不明无人机，
迅速打击。
首先进行的无人机反制克木，哨兵在接到指令后立即使用反制装备将一架不明无人机迫降，但另一架无人机因在干扰频段之外没有受到影响。指挥员随即启用穿越无人机，在对这架不明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后，又引导穿越无人机穿过拱门和地桩网等障碍，将两名不明无人机操作手成功拦截。武警安徽总队蒲立子：
我们采用多科目连贯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模拟战场环境下的紧迫性，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后装人员真正了解装备性能、使用方法，在模拟实战环境中找到装备改进优化空间。
该机现场勘察情况，我将配置位置明确如下。
训练场上，战地野炊、装备器材操作、遂行任务中油料补给、各类型无人机物资投送等十多个演练科目一一展开。 在野战救治演练现场，医护人员认真对模拟伤员进行辅助呼吸、清创缝合、心肺复苏、外科手术等专科救治，有效检验战场救护能力。特约记者刘晨、李哲、张伟峰报道。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专家团队近日来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开展医疗技术帮带、疾病诊疗等服务活动。
他的那个心肌酶高不高？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的专家们正在为前来就诊的老年人开展健康查体活动。他们详细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并对老年人群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预后疑难问题进行认真解答。就诊群众李开波：
想不到今天不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北京专家的优质诊疗服务，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老年疾病方面的诊治和知识，我们打心底里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了。
活动中，专家们还走进心内科、肾内科、血液肿瘤科等临床科室进行现地教学帮带、疑难病例讨论，就患者功能诊治、营养评估、康复策略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帮助提升基层科室诊疗水平。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张润军：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活动内容，整合辖区内的优势资源，不断探索老年群体的个性化服务新模式，积极开展各类惠津利民诊疗活动，确实为一方军民健康保驾护航。
特约记者刘德贵、罗一鸣、孙雪瑶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中方将于3月14号举行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晤，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将主持会议，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来京出席，三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3月11号下午5点，随着中伊俄海军参演舰艇靠泊伊朗恰巴哈尔港，安全纽带2025联合演习海上演习阶段圆满结束。此次联演海上阶段于3月10号至11号在恰巴哈尔港附近区域组织实施，主要围绕打击海上目标、临检拿捕、损害管制、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演练。
记者张通、傅金泉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低气象条件下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围绕空战机动、对海面地面突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记者胡约翰报道。武警云南总队教练员集训队近日组织了一场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演练将部队战术行动和卫勤保障有机结合，设置指挥控制、火力突击、战场救援、多维防护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了官兵战场态势感知、临机决策和体系协同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3月12号，俄罗斯军事记者发布视频称，俄军已在库尔斯克州首府以南的苏贾市中心升起俄罗斯国旗。此外，还有俄空降兵在苏贾市中心广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和空降兵军旗。截至发稿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上周末，俄军从多个方向在库尔斯克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寻求分割包围乌军部队。对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10号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数以千计的乌军部队没有被包围的风险。
当地时间3月11号，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别代表团在沙特吉达会谈，会谈结束后，美乌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乌克兰同意接受为期30天的停火，但需俄罗斯也接受并实施，美国则将立即解除对乌克兰情报分享的暂停并恢复安全援助。双方还同意尽快就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开发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同意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制定的停火计划，并称本周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俄方不排除最近几天内与美国代表进行沟通的可能性。3月12号，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协议都应依据俄方条件，而不是美方条件，美方应该明白这一点。科萨切夫说，制定任何协议都需要妥协，乌克兰目前在冲突中处于守势，俄罗斯则正在前进。他强调，重要的是俄美谈判不应被第三方舆论干扰，要给俄美谈判推进的机会。
当地时间3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认真研究美国与乌克兰发布的关于吉达谈判的声明。此外，俄罗斯不会在30天停火问题上操之过急，俄方首先需要从美国方面获得信息。佩斯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近日将通过不同渠道向俄方通报美乌吉达谈判细节和双方达成的共识。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根据俄罗斯对外情报局3月12号公布的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以及解决危机情况的问题。双方还达成一致，未来会保持定期沟通，以促进国际局势安全和稳定，并进一步减少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对抗摩擦。
当地时间3月12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外长拉夫罗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完整视频。在采访中，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北约部队以任何身份、任何方式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包括维和部队，这些都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拉夫罗夫称，特朗普不想向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特朗普对局势有自己的看法，并经常直接表达出来。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开始，但是欧洲和英国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欧洲国家用在伦敦接待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方式表明，他们希望提高赌注，并准备采取一些行动，推动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侵略性行动。
总台记者马锦锦报道，当地时间3月11号下午，由法国发起的30多个国家的军方首脑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会议聚焦讨论，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各国是否愿意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特别是为乌克兰组建一支所谓国际安全部队。据了解，几乎所有北约国家的陆军参谋长或代表都出席了本次巴黎会议，但美国没有获得邀请。一名法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没有获得邀请是因为欧洲国家想要证明他们有能力承担停火后维护乌克兰安全框架的一大部分责任。
巴基斯坦军方官员3月12号说，巴安全部队解救出日前遇袭的客运列车上155名遭劫持人员，但仍有大量人质在武装分子手中。巴基斯坦一列载有至少450名乘客的客运列车11号在行经该国比路支省一处隧道时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大量乘客被劫持。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巴军方官员12号上午表示，巴安全部队仍在现场与武装分子对峙交火，已经打死27名恐怖分子。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3月11号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由于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物资运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胡塞武装将重新展开针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行动。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虽然只有50多天，就因为在国防和军队系统推出一系列大动作而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比如调整多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计划减少高级将领的人数。同时，上个月特朗普专门下令，要求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制定大规模削减计划，在未来5年内每年削减8%的国防预算。 这意味着到2030财年，与此前稳定的预算数字相比，美国的军事支出将减少近3000亿美元。那么，连年增长军费的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削减军费？这一举动会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带来什么影响？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去年12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拜登签署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国军费支出提升至约89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特朗普上台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宣布了削减军费的计划。如果该计划最终付诸实践，那么2030财年美国的国防支出将成为2006财年以来最低的一年。对于削减军费的原因，有评论认为主要是基于应对美国国内巨大财政压力的需求，不过也有媒体称这背后预示着美国战略的转向。一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指责，这对特朗普的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专门成立的政府项目部，包括国家开发署，包括 FBI， 包括 CIA， 然后包括国防部等等，拼命裁员干什么呢？就是要大力压缩政府开支。因为美国它的政府开支量是相当大的，每年政府赤字数量就非常高。那么怎么把它压下来呢？军费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头，每年财政开支大约就算65000亿吧，它的军费开支8500亿，军费开支占整个政府财政开支的大约1/7到1/8，而且军费开支连年还要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有效的压缩这样的开支，那么带来很大的问题。这方面呢，对特朗普的这个行政机构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军费开支大量的浪费。这话题呢，我们以前就讲过了，在阿富汗买头山羊是多少钱，美国中央司令部买咖啡杯是多少钱，拼命的加价。那么最近马斯克又有一个爆料，还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珊·柯林斯在参议院军委会做这个咨询的时候，他说呢，当国会议员们询问120亿美元去向的时候，说海军官员竟然耸耸肩，说他们不知道这个钱到哪去了，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反正一艘潜艇没有出来。你可以想见，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已经连续7年不能通过审计，大量钱说不清。这种双降压力形成特朗普下决心要压缩国防开支一个非常大的理由。
据美国国防部证实，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指示军方领导人列出一份可能削减的清单，把2026财年的支出预算削减 8%， 总额约为500亿美元。不过赫格塞斯也列出了可能不受 8% 支出削减约束的17个领域，包括美国南部边境的军事行动、核武器和导弹防御计划，以及无人机和弹药采购等。美国大规模削减国防预算在某些舆论看来是在自废武功，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赫格塞斯列出的保护清单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美军军事能力不受削弱，同时还体现出美军对重点装备和战略方向的重视和投入。一南教授，您认为削减军费会对美国军力带来何种影响呢？
对美军的力量呢，就是按照特朗普和赫格塞斯他们估计呢，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他在这个受保护清单里的美军的传统的优势项目继续保留，你包括核武器，包括核潜艇的更新，还包括他所谓可持续水面舰艇项目的一些重大项目。同时你看他里面一些新的技术，防空反导、无人机、网络安全等等，他的压缩就是一个是财政开支太高要节约经费，另外是军队浪费太大要收紧，还有第三个原因，就从他的保护清单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军事的高科技继续发展趋向，就无人化作战趋向出现。所以说，一些有人的设备要大力的压缩，而呢，无人作战呢，它从装备意义上说，它要节约大量经费。你比如说，1000万美元以上的一辆坦克就被几百美元以下无人机所击毁，那么这种费效比就相差非常大了。这也成为他今天要压缩大量的硬装备这方面的投入。而呢，往高技术、往高科技这方面投入，这些新的领域呢，并不占有太多经费，但是呢，它对提升军队的效能起很大作用。当然，在这点里面呢，他也提了几点可执行印太战场的建设项目保留。他认为，针对主要对手这些项目呢， 并没有压缩，而压缩是其他那些，你比如说在中东那些地区行动，包括在欧洲，在欧洲呢，就现在这回俄乌和谈如果有望的话，减缓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重点放在印太地区，再也不能所有项目全部上马，所有方向全部投入，而现在是什么呢？重点项目、重点方向、重点保障，非重点的压缩，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里面还有点比较麻烦的，也是他经费不得不压缩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美国的制造业的衰落，他大量的装备造不出来，也就是最近发生一个例子，国会给海军拨了一大笔款，就海军最新型的弗吉尼亚号潜艇，要求加速建造，海军现在这笔款不要，要把这笔款退回，为什么呢？因为海军船厂现在全都满了，而呢，如果钱到了，在指定时间内，在预算时间内不能完成项目，反而要遭到国会的问责。你从这点里面可以看出呢，他现在削减军费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言明的一种现象，就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所导致他的这个庞大的武器建造计划呢，无法有效的完成，这也成为给他提供了一个军费继续压缩这样一个东西。而且这种军费压缩呢，对世界呢，对美国的普通的民众呢，也是个比较好的交代，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太高了，你有多大的对手啊，你花那么多钱，所以这个美国的军费开支呢，早就广为诟病。
不过在削减军费的问题上，美国政坛一直存在分歧和阻力。美国共和党人、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就公开呼吁，要将国防开支逐步增加到每年10,000亿美元以上。而从历史上看，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美军削减经费的成功先例，但过程极其复杂，更多的是军费的突飞猛涨。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军费涨幅虽有所放缓，却从未停止。据美国媒体报道，五年内每年削减8%的国防预算这一惊人计划，将有很大可能面临内部抵制和来自国会两党的激烈反对。伊南教授，特朗普政府此番大刀阔斧的军费削减计划会无疾而终吗？
国会在这方面呢，它有很强的这个咨询权和这个经费通过权，但它决定权非常小。而且你要注意，国会议员这些人呢，按照我们中国人一句传统话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人，他们在国会唱高调10,000亿美元，你当过家吗？你主导过一个国家的开支没有？他没有。每年的行政开支，包括养这些国会老爷们的行政开支，还有医保啊、社保啊、城市建设啊，还有颜色革命啊，还有支援盟国啊，还承担北约的义务，捉襟见肘啊。所以说呢，他们说话尽管唱高调，没有多大价值，因为真正处于行政一线的人，他就知道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只能选择什么事情不做，你才能决定你去做什么事儿。美国的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属于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你怎么可能鱼和熊掌兼得呢？你必须舍弃点什么，你才能得到点什么，否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国会议员尽管可以发表他们的议论，但是呢，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克克塞斯的他的备忘录里提出，保护清单里竟然不包括航母，因为美国到底应该拥有几支航母？那么这是由国会在定的，所以说呢，把这个航母权利给国会，不在国会权限范围以内的叫大幅度的压缩。而且从这点看呢，特朗普那些话呢也不虚此言，他就讲过，我不是一个想发动战争总统。那从他一门心思要把军费压下来，你看出来呢，特朗普讲的话呢也绝不是一个仅仅的竞选语言，他确实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怎么再次伟大？二战以后美军不断的打仗，军费开始不断的升高，那么现在他要从这困境中解脱出来。特朗普为什么在白宫跟泽连斯基大吵一架，就是这个不愿往乌克兰新的黑洞里再投更多的钱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他这回压缩国防开支，他的力度和意愿这都是非常强烈的。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